哥哥杀了人，父母重病，我无奈来到陌生的城市，做 KTV 小姐养家。先后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，当我读到耶稣与睡匿妓女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看到自己站在当中，求主赦免我犯下奸淫的罪。我回老家开理发店，传福音，从这里开始了县城第一间教会。神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。从 KTV 小姐到建立县城第一间教会，一个布依族女孩的故事。境界独立出品，人物专刊。口述井边的女子，采访文道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。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1997年，我的两个哥哥杀了人，从此我的家陷入了生活的绝境。我的父亲本是一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兽医，二哥跟着父亲学医，一边开摩的，二嫂会缝纫。当日子一天天变好时，苦难却临到了我的家。有一天傍晚，我家附近的一个小混混让我二哥载他去另外一个赌场赌钱。二哥觉得刚下过雨，去赌场的路上有些泥泞，刚买的新车不值得去那里跑一次，所以就没有答应。但那个小混混威胁二哥，你不带我去就把摩托车给我骑，我自己去。二哥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，怎么也不愿意载他。谁知那个小混混把我二哥牙齿打出血，二哥觉得非常气愤，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我的大哥。大哥非常气愤，跑到厨房，随手拿起菜刀，就和二哥一起找那个小混混算账。那个小混混是当地出了名的，经常带人打架斗殴，坐过几次牢，每到过年都会到处去偷别人家晒制的腊肉。哥哥们去找他的时候，他手里也揣着一把刀，双方见面就拿刀砍起来。那个小混混被砍倒后，大哥二哥就骑着车子回家了，还得意地和村子里的人说，我们今天晚上出去打架了。谁知道那个小混混失血过多而死。大哥二哥得知消息就害怕地躲起来，因为迫于强大的压力，他们只好出来自首。经法院判决，大哥是主犯，被判死缓2年后执行，二哥被判入狱12年。家里出事，母亲哭干了眼泪，因为大哥坐牢的时候，大嫂还怀着6个月的孩子，二哥比大哥先结婚，所以孩子3岁。但由于哥哥坐牢，两个嫂子都丢下孩子改嫁了。屋漏偏逢年夜雨，妈妈的坐骨神经病犯了，爸爸又得了脑血栓，治病需要钱。所以高中毕业后，我就背着简单的行李出去打工了。人来到陌生的城市，心里彷徨。那时候一心只想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无奈之下，经人介绍，我进了 KTV 上班。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 里面的人就要求我和客人发生性关系。我的良心责备我，我就逃出来了。介绍我进 KTV 的那个人找到我说，如果这样，我怎么能赚到钱养家呢？后来，我虽然心里自责，但是为了养家，我还是答应留下来，只负责一般的应酬。2000年，我正式在 KTV 里上班，在里面包厢做小姐，客人来唱歌，我帮他们点歌、倒茶、倒酒。有时候客人也会搂搂抱抱，我会尽量避免。来的客人唱一个小时的歌，我通常会拿到一两百的小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心开始麻木，开始不满足。看到其他小姐和客人发生性关系，能赚到很多钱，我开始按捺不住了。后来，和有的客人关系熟了，就愿意去开房。每次拿到钱，我就往家里寄钱。这样的日子断断续续持续了3年时间。2003年，26岁的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我从宁波回到老家，经朋友介绍，和我的高中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不久后，他向我求婚。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的年龄也到了，这些年心太累，想找一个真正可以依靠的归宿。于是，短短的交往后，见了双方父母，就办了酒席。然而，结婚一个多月，因为性格不合，他坚持要离婚。渴望婚姻的我，不想没有感情的婚姻，那样和我之前在 KTV 的日子有什么区别？我的第一个婚姻就这样在闪婚闪离中破碎了。不久后，有一个嫁到宁波的亲戚，看到我在婚姻里受的伤害，劝我信耶稣，说耶稣能够安慰医治我的心。我听了他的话，我伤心地离开家，再次去宁波。到了亲戚家后，看到他们跪在地上大声祷告，一开始觉得他们就像疯子一样，怎么那样跪在地上哭来哭去。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为我的经历哭，也为我破碎的婚姻哭。由于经历破碎婚姻，整天没有心情上班，亲戚为我租了一间小店，开了一间饰品店。每到礼拜天，信主的亲戚就过来，让我把店铺收了，去教会做礼拜。看到他的热心，我又不好意思拒绝，只好跟着他一起去。刚开始，我很怀疑，如果有这样爱我的神，我的婚姻就不会破碎。没想到听了几次道后，对信仰非常排斥的我开始被神的道所改变，我刚硬的心被神的道渐渐敲碎。随着聚会次数的加增，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做过 KTV 小姐，他们没有排斥我，反而同情我，怜悯我，邀请我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听道、读经、祷告。我学会了向神认罪悔改，学会了交托，我的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。我在神面前求他赦免我犯了奸淫的罪。我为自己的罪后悔不已，我看见自己的污秽、丑陋、败坏，然而主却没有嫌弃我。当我读到主耶稣与那些税吏、妓女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看见了自己就站在听道者的行列。我污秽不堪，主却用他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变成洁白如雪的人。我开始明白主耶稣为整个人类舍命的爱。我开始变得喜乐起来，我学会唱赞美诗，软弱疲乏的身体也渐渐恢复起来。后来，带我信主的亲戚想给我介绍一个主内阿姨的儿子，还说信耶稣的不会离婚的。我就抓住了姊妹说信耶稣的不会离婚这句话，就答应了。2005年正月，我们办了酒席。然而好景不长，
我的丈夫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基督徒，他喜欢喝酒，每次喝酒回来都和我吵架，还动不动说让我滚之类的话。我们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僵局，没想到他在和我之前就和另外一个女的关系纠缠不清，而他的妈妈是希望儿子能够和我结婚，有一个新的生活。事情并非那样简单，我发现我的丈夫和那个女的关系越来越暧昧。过了不久，我父亲的脑血栓严重，我不得不回山区老家探望。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丈夫和我一起回去一趟。我跟他说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却不耐烦地说，你们那个穷地方我才不去。我心里开始对他失望，如果他在乎我，他会陪我一起回去看望病重的父亲。我一气之下跑回老家，一是想把福音传给父亲，二是想看看我的丈夫是不是会去我的老家接我。结果从老家回来以后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，反而闹得越来越严重。他不但没有来接我，回到婆婆家以后，丈夫对我的态度更加恶劣，他开始对我拳打脚踢，经常回家后拿着刀在卧室里晃来晃去。我心里非常害怕，万一他喝醉酒回来拿刀砍我怎么办？我心想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，我就打电话向我的姐姐求救。她知道情况后就从外地赶过来把我带回老家。回到老家后，我联系我的婆婆，希望她出面调解。2009年在婆婆的调解下，我和丈夫同意离婚。离婚后一个月，她就和之前的那个女的结婚了。在老家没待多久，希望能够学个手艺，我就去上海学理发。学完后，在老家的县城租了一间门面，开启了理发店。在理发店的日子，我还是时常想起在宁波的这段婚姻。如果对方不想和我在一起，为什么要耽误我4年的时间？我心里想不通。有一次，我在理发店的小屋里跪下来哭着问神，我说，神啊，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，但是我愿意选择饶恕，饶恕伤害过我的人，因为你也是那样饶恕了我所犯的罪，我也伤害过人。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的心就释放了，心里的苦毒也没有了，因为人会抛弃我，但耶稣没有嫌弃我。罪给我带来的痛苦，这都是我亲尝过的。如果没有救主耶稣，我就真的成了无可救药的人。耶稣他把我的罪抛向大海，我体会到了耶稣的好，我也想把耶稣的好介绍给我所在县城的人。我的心里有一个感动，这么大一个县城，连一个聚会的地方都没有，于是我心里有负担，要传福音。那些来理发店理发的人都成了我传福音的对象。不久后，我认识了一个在省会信主回到县城生活的老阿姨，她没有聚会的地方，于是我和老阿姨都有感动，我们俩把理发店的一个小角落布置了一下。记得那是2009年的冬天，雪花飞舞的季节，温暖的小屋里有了我和阿姨祷告赞美的身影，这就成了我们县城第一个聚会的地方。几个礼拜后，神将得救的人渐渐加入我们当中。2010年，我去读神学，希望能够更好地牧养教会。如今，虽然聚会的地方已经换了，但县城里接受耶稣的人也多了起来。感恩的是，父亲也接受了主。在我回家住的那半年过世，我的两个哥哥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，大哥的死缓改成18年，二哥的12年也改成8年。如今他们都已经出狱，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。虽然有过破碎的婚姻，但因着主的怜悯，他们的婚姻都被更新了。 我的二哥后来信主，并且热心参与教会的服事，成为教会的负责同工。
我深深知道我所经历的患难有多大，恩典有多大。我很喜欢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井边的谈道。撒玛利亚妇人听完耶稣的话后，想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深陷罪海、放荡无度的坏女人。她活在罪中，一嫁再嫁，最终只好沦作半个妇人的凄凉境地。让人惊叹的是，神福音的活泉将奄奄一息的灵魂救活。我从这位井边的女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光景。耶稣对前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将这丰涌的生命之水赐给不配的我，我只想一生顺服主的旨意。想起那些还在黑暗中的人们，我的心里就开始忧伤。出卖肉体，失去灵魂，赚得了全世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听同工们说，100年前曾有德国宣教士在这个县城传教的时候被杀。近来常常想起“绝不让耶稣的血为我白流”这句话。如果主愿意使用我这个井边的女人，我愿意无悔地摆上自己，用一生去回应他的爱。
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。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。走过的路要欢笑，要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。
成为主恩典的记号，当我呼求。 Thank you.